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讲关于这个菩提法，如何能够呢增长次然这菩提的种子。这样的法呢，在修学到一定的阶段以后，你对于法已经不疑惑了，也对于许多的挫折开始转变自己的心态，知道说许多的不是像我们所想的，一切人都想要向这个清净法，都想要向这个呢不可思议的法前进。那我们跟其他众生不太一样的情况下，你如何能够安住而不会心里面产生挫折？你如何在自己的性藏中做呢多分的调整、多分的调制？而对于众生呢，你如何施以因缘？你会知道众生有许许多多的根器的不同，那你会呢因为呢自己莫那的种种执取，以前七转四的这样的无理，以前七转四的贪嗔痴，而自己呢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呢一直换下身口意业。但这些呢都会在经过你的修学呢持戒的过程中，戒律的长养中，而慢慢的隐遁。然而这种情况下呢，菩萨应该更进一步，更进一步什么呢？来了解说你如何让自己的菩提种子更加的茁壮。所以说啊，就要从佛所开示的波罗蜜法来说。波罗蜜呢实际上就是到彼岸。如何到彼岸呢？就是要以佛法作为传法，将生死之中没有生死之处能够找到。所以啊，这一点和众生所以为的佛法不太一样，因为众生就是想要离开生死，然而你却是要在生死中能够得到究竟，最后得到呢不生不死，能够远离生死。这样听起来好像对世间来说逻辑有点矛盾，然而呢因为探不知道生死之中，就是因为有个不生不死的实在性，所以才有办法有生死的体性的出现。因为生死的体性是没有真实性的，勉强说它有个体性，然而呢却是如同幻梦一般。这样的法呢不是一般人所能够信受的，所以这称为呢不可思议的大圣法。这样的法是了义的法，这样法能够安住呢就会有所不同啊。所以我们继续来看到说啊， 如何在波罗蜜法中安住，就是要有呢六个行门科目，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其中的禅定呢，玄奘菩萨把它翻译成静虑，确实静虑呢是比较符合呢禅定的原旨，禅定度的原旨。这个呢波罗蜜就是度到彼岸，就是称为可以简称为度。然后般若呢就是智慧，智慧就是般若。到了华严经里面呢，就会把它开演成十波罗蜜，然后总说实际上有无量波罗蜜。可是无量波罗蜜又可以解释成这样，就是说法门行门非常的多，所以呢每一个呢都是菩萨应当修学的，然后才能够就近这个菩萨的学处，最后到菩萨无学处就是成佛啦。所以在有学地的当下呢，我们应当呢来对呢这波罗蜜法能够知道了解，其中波罗蜜法都不能离开呢般若的知见，因为波罗蜜能够到哪一岸，此岸彼岸究竟是何一岸，因为呢实际上并没有众生以为的岸可说。为什么呢？因为也不存在生死大海，所有的海还有海岸，这一岸边那一岸边都是如同幻梦一般，因为呢这全部都是呢如来藏所生的法，乃至如来藏出生的七转世，我们呢只取以为这就是我们的心，实际上呢众生也根本不清楚什么叫第七世，只模模糊知道说我现在的心就是这一个意识。实际上前五世和意识的一些差别性众生也是不清楚，所以总说起来乃至佛门所说如来藏是第八世，众生是不能理会的，但是呢菩萨却可以透过这个过程中将呢每一世的功能体性呢把它分别出来，因为既然是世就有了别，就能够识别，就能够分别，它会有各自的功能体性，这个功德性呢可以呢让你成就未来的佛地的果德。所以我们来看到说啊，众生在生死中众轮回的体性必须要业报的存在，这样业报的存在，因果的存在，这样才能让它如理，这些都是有一个能够呢判定因果的，判定业报的事。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某某某可能呢他用欺骗的方式骗了人家一笔钱，可是这一笔钱呢就很复杂，假设呢牵涉到过去生他欠人家的钱或是人家欠他的，中间的这个对偿关系啊就会变得很奥妙，因为以前的货币不是这一生的货币，比如说无量劫前的货币它的币值怎么转换成这一生的货币，这中间没有办法转换啊，因为没有银行，没有一个兑汇的一个现货市场可以呢，乃至以物易物都不行。那到底呢如来藏是怎样决定呢这个业报的因缘呢？这个呢就不是众生所能够了解的，即使是呢菩萨呢也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必须要呢由佛来说明。所以呢究竟地所现的因果才能够如实说这因果法，菩萨呢于世间呢都还是呢依于佛语而说，不是呢自己能够发挥的，因为你要了解所有的因果就必须要呢能够笼罩一切，看穿一切事情的能力，对一切事一切理一切法都要能够知道，你才有办法从远古算过来那时候欠的钱怎么换成这时候的钱，你这时候的钱的价值是根据这里住了多少人，他们的经济的行为，大家呢的享受福报的行为，以及呢过去生当时候的 种种这些比类的行为之间的差异，所以在一瞬间，你的心是要能够了解说，这一切人，至少是居住当下的人的一切的能力、心行等等，单单说经济这些呢，金钱来往能力就已经没有办法运算了，乃至于心事等等更加的困难，因为呢，你必须要他心通，才知道这个人想的是什么。佛语所说的口业，是说你出现语言文字就算，即使是说这语言文字没有经过嘴巴说出来，也是算口业。那如果说呢，按照一般人所以为的，我嘴巴不说就没有造口业，实际上这个说法是错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哑巴就不会造口业了，不是如此。这口业呢，特别指语言文字符号。如果是意业呢，就是说心里所想，但是没有出现的语言文字、相貌等等，这些呢，就算是意业。比如说你遇到一个不喜欢的人，然后你看到他走过来，你就想要闪他，或是呢瞪他。这样，可是你心里面不用呢起一个语言文字说，我赶快去躲起来，或赶快用眼睛来瞪他，不用，因为你的意业推动速度非常快，就可以瞬间来成就。好，所以透过这些了解的话呢，你今天再来检视你应当修学的六个行门，什么要做呢？什么要叫真实？就是要依于呢无人无我，然后呢没有众生，没有受者相，因为呢没有这些相貌，就是呢波罗蜜法的一个过程。当你发现呢你有人有我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都是在人我之间来做种种的计较，而不能能够想到说如何从这里面出脱，如何从这里面呢找到真实法的究竟，而会想说我跟他之间要怎样，要如何，然后乃至于说啊，这个东西是我的不是他的，然后我的性命他的性命或等等，在这些种种呢做呢无谓的应对以及筹量，这样就花掉了整个生命的这些光阴呢。所以应当去想，众生有情之所以存在，也是因为他有如来藏，他有没有学佛跟这个没有关系。同样的，我们呢有没有精进，有没有努力，跟他也没有关系。但是呢，如来藏会把我们的心行都一笔一笔记录下来，我们将来呢在业果偿还上一样要面对种种的事情。所以想一想，就想我不用把自己的事情，把自己的知见，把自己呢所拥有的这个知识智慧看得那么着重，看那么重，而不是以呢佛陀所训勉我的，所教授我的，所以应当归于佛法来说三宝的珍贵。所以不是呢着重于自己的寿命还有多长，然后或是谁的寿命有多长，然后不是呢把一切有情都当作众生来看，因为呢众生呢是因缘假合，合合而成的，他们不是有真实的实体叫做某某某，帮你呼唤一个人名字叫做什么陈某某、林某某等等，实际上并没有一个真实的陈某某、林某某的一个呢永恒的相貌是出现的，因为他这一生长的是这样，下一生他又不姓陈，甚至下一生到别的国家去了，没有中国这样的姓氏的观念，而是用其他的方式，不再用中文了，都有可能，甚至呢堕落到呢鬼道，甚至堕落到畜生性，所讲的语言文字呢又有点不同了，或是说没有语言文字，只有呢自己相对应的一些情绪的声音。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就了解说啊，我们一直在施舍自己 所以为的思想的范围，以为的心灵，以及为的境界的范围，而不是根据呢佛陀所说的治理。佛陀意思就是说，我们目前存在只是一个道器，你如果要看自己的真如，你就应该去亲证它，你应该呢去寻访这真正的这个善知识。那同样的，你看待众生也应当如是，众生一样跟你有如来藏心，他们并没有缺少任何一分，他们将来一样可以成佛，大家都有成佛之性。因为呢，成佛的功德不是修来的，可是离开修呢，他的自性又没办法显耀出来。因为功德是本具的，每一个众生有情都本具呢一切的功德，没有缺少。能够成佛就是属于内在德行达到一个阶段，然后呢对于这所理解的一切法都完全了知的情况，而发起了成佛的体性。然而这成佛的体性的一切功德都是本来就有的，菩萨经过这样历程就会知道说，我对于世间的一切法，我都把它分一些项目等等，这些呢都实际上它的根源都是因为我，都根源于我见，所以菩萨应当呢先断除世间我的我见。断除世间我的这个我见呢，就是说啊，对一切事物不再用呢我的分别心来加以考量，而是呢应当用菩萨呢如何在世界中，在这个世界安立的角度，然后来做思量。世间需要工作，我也随顺这世间来工作，世间需要呢大家遵从法律，我也呢随顺世间遵从法律。但呢菩萨最重要的就是要开启众生的佛性，而不是呢以自己能够呢解脱作为安稳。所以这六个科目从布施开始，就会去呢开始思维，我应当怎么做，我应当如何来布施呢？在《悲华经》也有说到，当时候呢的释迦牟尼佛那时候在菩萨因地，就说呢菩萨呢他呢不断的发愿，他发愿什么呢？他希望能够呢做呢身肉等等的布施，就是呢将这个内财作为布施，来让众生呢可以因此而能够得到三圣菩提法的熏陶。所以他希望变成了一座肉山，然后让饥馑的众生能够来吃他的肉。我们看呢野外的许许多多的生物，从蚊虫一直到呢这些凶猛的狮子老虎，他们往往呢都是呢以沾食血肉来吃来过佛。他们呢虽然呢在这种的日子中啊，可是一样并没有灭掉他们的真如性。所以证悟者呢可以方便自现各种因缘，难得像是呢释迦牟尼佛这样的前身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变成一个大肉山，在呢许许多多的时节里面，各个地方呢都满足一万岁来布施给呢这些众生来吃食，到了夜晚的时候呢又可以继续长养这身，白天的时候又可以呢分毫无缺，如是忍受呢自己的身体被啃食，然后来救度众生。所以我们来看，我们发的悲愿是不是有这么大，可以像呢释迦牟尼佛的本愿来呢救护布施这些呢许许多多的友情呢？所以菩萨经过这样的思维以后，就知道说，我即使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多，但是呢我总是呢可以呢将呢自己所执取的东西呢 来做检责，从他们呢这些物品以及呢所眷爱的身上，然后将我的目光移开，因为呢我能够体察到这中间的无常性，所以我对这些执取不再呢像以前那么一样。而且我在布施的过程中，我布施完以后，我也不会认为呢这个呢是呢一个我所行的一个布施，因为呢布施之中实际上就只有呢这样的菩提法在推动，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一个布施者。如果说有一个布施者存在的话，那又是回到我在做施舍。所以菩萨可以方便说，实际上不论是布施或是受布施的，实际上都是如来藏啊。因为呢一切有情就是如来藏真心，既然是如此，我不过做的因缘假合的这种如梦的幻事，实际上并没有真实的实际可说啊。所以我给了什么，实际上对这一点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但即使如此，菩萨还是可以在三大阿僧祇劫里面呢来呢好好做这个布施，并不会呢失去布施这个事情，而说布施是空无的，布施是不究竟的。所以菩萨呢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尽量做到呢许许多的布施，因为布施它没有极限。布施不论是钱财或是法或是无畏或是心意等等，而且最重要的布施中间呢要有一个法。什么法呢？就是呢想要成就佛道，这个就是不放逸。不放逸呢这个成就佛道呢这样的知见呢作为根本。我们来说到以前有一个纺纱的人或是纺织的人，那时候有一尊佛，然后他离他的工作的地方呢很近，佛的精舍呢他呢就在呢整天工作完以后就去那里。他拿出呢什么呢，拿出一根微薄的细的线，这简直是这非常微薄到不足以再说啦。然后他拿这个线来供养，诚心的供养如来。他怎么说呢？他希望呢佛陀能够接受这样微薄的供养，能够呢加以善摄受他，然后他可以以这样的发愿，以这样微薄的功德，以这样虔诚的功德，希望将来呢能够一样善于摄受一切的众生有情。到了他那一生以后，那一生他总共呢供养的如来1500条线。他后来呢在1亿5千万大劫中啊，他都不堕入三恶道，乃至之后他又变成转轮圣王，然后呢变成世界上目前所说的玉皇大帝，就是第四。最后他还遇到呢100亿尊佛，如是的不断的修学。最后他未来的佛果是什么呢？他的名字名佛号叫做善摄受如来。最后他能够成佛，就是当初呢从布施世间所认为非常微薄的这个细线所产生的。目前我们身上所穿的任何一件衣服上面的线可能都超过1500条。所以说佛道呢只在于我们呢不要放逸。什么叫不要放逸呢？就是你在布施持戒的等种诸行中却想说我就是要往佛道走，然后能够成就佛果，这个就名为不放逸。并不是呢在用取用三界法的所有，而是取佛果作为唯一的究竟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阿弥陀佛。
空行母，原著坎贝尔，译者吕艾伦，作者为苏格兰哲学家，曾担任卡卢仁波切的随身翻译，之后成为卡卢的空行母，后来发觉自己只是双身法中被利用的工具，也发现密宗的父权社会控制女性的本质，于是将亲身经历及观察到的事实写下来出版，公诸于世。